好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。主啊，刚才我们所分享的，主啊，我们借着你的话，我们看当今世界的发生的这一切的事儿。主啊，你的作为何其伟大，何其奇妙！主啊，我们这是求你帮助我们心灵苏醒，使我们能够明白、晓得你的心意和你的作为，借此来坚定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动荡、混乱，甚至走向灭亡的时代，我们不至于随流逝去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搅扰是很大的，主啊，若不是你在我们里面来坚定我们，我们有什么能力来面对这世界的挑战呢？主啊，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学习主你的话，主啊，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。是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滋养，成为我们的引导，兼顾我们的信心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这个时候也求主使我们身体不至于疲倦，能够使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。祷告祈求交托，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阿
好，
门。
弟兄姊妹，咱们今天继续回来来看这个《路加福音》啊。那么在今天呢，我们重点看两位伟大的人他们的出生。在上边呢，前边啊，我们借着旧约的预言，是我们对于这个施洗的约翰，有更深的认识，施洗的约翰的工作，让我们接着，对于以赛亚书啊，对于这个马拉基书啊，对于约翰的预言，那么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事儿啊，咱们稍微复习一下。那么对于约翰呢，他有以利亚的心智，那么这里提到以利亚，那么以利亚的一生当中，包括他的名字在内啊，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说，耶和华是神啊，耶和华是神，这是以利亚要在北国以色列啊，这个亚哈王大拜偶像啊，拜巴利啊这样的情况下，那么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啊，都在这个问题上呢产生了模糊的概念，到底谁是神啊？所以，以利亚呢，在他们中间做的见证就是耶和华是神。那么，约翰啊，在以赛亚书的预言当中呢，也就是说，在他出生700年之前啊，预言。那么，他是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他的信息的核心就是看哪，你们的神。所以，他为主耶稣，做见证，要把主耶稣显明在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当中。当然，同时呢，他还做另外一件事儿，就是为主预备合一的百姓，对吧？那么这合一的百姓，重要的这个特征啊，就是谦卑悔改，啊，谦卑悔改。所以借着传悔改的洗礼，来为主耶稣做预备的工作。所以在后来的圣经新约圣经里边啊，就提到从水和圣灵生的，这水呢，代表的就是约翰的洗礼。约翰的洗礼代表的就是谦卑悔改。然后呢，圣灵就引导我们重生，给我们重生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。 给我们生命。所以这是本乎恩啊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也因着信，就是我们的水礼啊，就是我们的悔改和信心的接受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约翰啊出生啊，他的出生之前对他的预言啊，对于旧约的预言啊，天使对他的预言啊，都是我们看到，约翰是神的使者，行在主耶稣的前面。那么他把主耶稣称来后来的啊，其实并不差多少啊，只差6个月。那么如果当时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啊，他这个撤迁啊，进圣所去烧香，那么当时的香炉呢，在第二圣殿的时候，就是主耶稣的年代呢，被挪到了会幕的里面啊，就是到了至圣所。那么，如果他烧香的这个时间呢，是在大祭司一年一度进至圣所的那个时间呢，那就应该是在祝棚节的时候。那相对来说呢，就是9月份啊，9月份。那么，如果这个时间啊，施洗的约翰。他的母亲以利沙伯，怀孕的日子，对吧？大概前后不会差太多吧？啊，9月、10月这个时间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加上这个10个月怀胎啊，10月怀胎，然后再加上6个月，就加大概15、6个月，那么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。所以，把主耶稣降生定在12月25号，其实是非常接近的，啊，从这个时间上来算啊，也就是，加上17、18个月，不对不对，15、6个月啊，15、6个月，干嘛？10月啊，加6个月，对，15、6个月的时间呢，那大概正好就是第二年的12月左右这个时间，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啊，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哈，我们大概这个计算一下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就大概知道今年的就是现在当今的圣诞节不是不靠谱的啊，还是比较靠谱的啊，这个时间的计算。好，现在我们第一段呢，我们先来看约翰的出生啊。前边呢已经把这个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的这个信息呢，我们基本上都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啊。今天我们就从第一章啊第57节开始啊，我们来看，说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啊，就生了一个儿子。那么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，就和他一同欢喜。这个约翰的出生啊，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啊，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。那么到了第八天呢，他们就给孩子行了割礼啊。这时候我们看到，约翰和主耶稣呢，都是第八天啊，按照律法行割礼的。那么因为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啊，都还是在旧约的时代里头。这个割礼呢，咱们讲过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就是应许在他的后裔当中，在行割礼的人中啊，要兴起一个，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。那么，因为约翰呢，他是大祭司，同时呢，他又是非常热心啊，非常忠诚的一位。啊，他这个，在第一章的最后啊，就说那孩子渐渐长大，然后心灵强壮，然后住在旷野。我们知道他住在旷野呢，穿的骆驼毛的衣服啊，吃的蝗虫野蜜。那么他的就是这个形象啊，就跟传说中的以利亚非常相似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住在旷野。这个住在旷野，现代基本上推断啊， 他在艾瑟尼社团啊，艾瑟尼社团，就是住在以色列死海北部的昆兰啊，那么那里呢，离着约旦河到死海的入海口非常接近啊，然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那么在他之前的人生当中呢，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在前面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撒加利亚当时呢，他在这个祭司当中啊，他遵行一切的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摘的啊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艺人呢，在当时的时代的祭司里边，已经少而又少了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一定是在正义的以色列人当中相当有影响力啊，在这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当中啊，相当有影响力。然后他又没孩子，所以这个影响力呢也很大，是吧？大家都觉得，你看这么一个好人啊，我们被这么一个属灵人啊，这么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怎么就会没孩子呢？而且他们年纪老迈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影响啊，在以色列人敬畏神的人啊，因为当时的这个圣殿里边已经非常的混乱了哈，甚至于其实在希腊的时代呢，圣殿里边的职份就可以买卖了啊，已经非常的混乱了。但是有这么一位敬畏神的祭司，那这个在民间当中呢，应当非常有影响力，他又没孩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到了他出生的时候，这个约翰出生怀孕啊，大家都会，哎呦，这个我们的祭司哈，这个撒加利亚、以利沙伯怀孕了啊，他们要生孩子了，是吧？这个传说的很厉害啊。然后他真的是生了一个儿子啊，这个简直是神迹啊！所以呢，大家都一同欢喜，到了第八天行了割礼，那么就这个大家都想给他的，因为他爸爸当时哑巴了嘛，对吧？就想给他起叫他的名字呢，叫撒加利亚啊，可能是叫本撒加利亚吧，对吧？可是他母亲呢说要叫他约翰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伊丽莎白呢，明显啊也是在神的面前他是有领受的啊，他们说你亲族当中没有这个名字啊，就向他父亲打手势啊，就问他你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吧，啊，他就要了一块板，再写上，在板上就写了啊，他的名字叫约翰，所以从起名这件事情上呢，他们就都稀奇了，啊，这个稀奇啊，就是非常的惊讶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撒加利亚的口就开了啊，舌头也舒展了，就说出话来，就是称颂神。那么这一些事情啊，为什么选择撒加利亚？为什么选择他年老的时候啊？这个为什么叫他哑巴是吧？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，都是为要产生一个影响力啊，尤其是在这个信仰、生活各方面盼望弥赛亚的这个社群里头啊，这个正义的以色列人当中啊，可能这些不信的人他们也不 care，对吧？但是作为这个正义的这些人当中呢，这个影响力啊，所以周围的居人怎么样呢？这个居住的人啊，都惧怕，将这一切事呢，就传遍了犹大的山地。凡听见的人，都将这事放在心里，说这孩子将来如何呢？啊，因为有主与他同在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整个的这个事件啊，就是约翰出生。虽然约翰本身他已经足够有影响力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祭司，对吧？在当时啊，没有政府，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政府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当中啊，祭司呢已经是最高的所谓的领导人了啊。那么他又是一个非常正义的，同时呢又是年老的啊，同时呢又有这么多神迹，所以这件事情呢一定是会有影响力的。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，神做事呢，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神从来不趁热打铁。你发现这个问题吗？啊，神从来不趁热打铁。这个，而且在凉透啊，所以这个事儿呢，一下子就过了30年啊，一下子就过了30年。到了30年之后啊，约翰才开始出来做工。耶稣和约翰是亲戚，耶稣比约翰小6个月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在旷野啊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啊，这个是。这个一共有多长时间之后，主耶稣才到他这来施洗的？应该时间不长啊，圣经没有记载多长时间。通常情况下呢，祭司要开始他的祭司职任的时候，一定是要等到，他这个满30岁，啊，满30岁。如果他是。满30岁的时候啊，你可以计算一下他出生的时间啊，他比主耶稣大6个月，那么他大概就是，6月份的时候啊，这个5、6月份夏天的时候吧，施洗的啊，主耶稣到他那里去开始受洗啊，也大约是在那个时间，啊，当然约旦河呢，死海的入口处。由于它是-400多米啊，所以死海呢是可以常年在那里漂浮的，啊，约旦河是可以，尤其是到了死海入口的这个地方呢，是可以1年4季都可以游泳的啊，它的气温不会降低啊，所以主耶稣在那里施洗啊，在约翰的河里边施洗呢，其实它是可以，可能是1年4季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是可以的啊。这个从地理上，我们稍微明白一下，这情况。这是约翰的出生啊，然后呢，施洗约翰他的父亲啊，圣灵充满，就对他的工作说预言了啊。这一些呢，咱们上次都已经提过了，在这里我们就不特别提了啊。重点的还是，他要为。主耶稣做准备的工作啊，这个叫百姓的罪得赦啊，这个然后呢就知道救恩啊，这个救恩指的就是主耶稣啊，然后把我们的脚啊引到平安的路上，这个平安呢指的就是与神和好的路啊，平安就是指的与神和好的路，这个 shalom 啊，与神和好的路。好，孩子渐渐长大了。心灵强壮，住在旷野，他成为一个爱斯尼人啊，成为一个在昆兰社团里边一个重要的人物。因为咱们说昆兰社团呢，他是四散的三波以色列人当中的，离着耶路撒冷最近的一个团体哈。那么这里边的人呢，都是单身的男子，大部分都是利未人或者祭司。那么他们之所以不像彼得他们啊，这个就逃到了北方的山区，因为他们要还要到耶路撒冷，还要到圣殿里边去做服侍的工作，是吧？只不过他们平常的生活呢，他们不愿意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么昆兰社团离着耶路撒冷呢，大约30公里，啊，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几乎是正东边，啊，他们就在那个地方选择了，逃避耶路撒冷的世俗化，啊，圣殿的世俗化。那么，在昆兰社团里边，相信呢，施洗的约翰也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人。一方面，他是祭司啊，他跟普通的利未人还不一样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因为他就是亚伦的后裔嘛，对吧？他是大祭司的后裔啊。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他的出生非常的特殊啊，所以他长大了之后，可能他的父母都不在了啊。他就是这么一个好像一个孤儿一样的啊。所以他出生的时候， 就知道有神的灵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在这个昆兰社团里边呢，应当也是一个非常特殊、有影响力的人。那么从哪里我们知道这一点呢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呢，我们看到那些从加利利来到昆兰社团，在这里跟随这些苦修啊，这个追求圣洁啊，咱们说了，这昆兰社团里边呢，他们基本上就做一天啊，就做两件事儿，如果严格说起来三件事儿吧，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洁净。啊，他们洁净，水池啊，然后呢，一边走下去，一边走上来啊，这样的水池啊，我可以给大家画一个图画，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直观的了解一下啊。他这个。昆兰社团啊，它的这个洗礼的方式呢，通常是在地上挖一个坑，啊，方形的，然后这个水池呢，一边楼梯下去，啊，这样从这里走下去啊，然后这个下边就是水。然后一边呢，楼梯走上来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构，下边是水。他们下去以后呢，就在这个下边这个水池里边啊，这里就水了啊，下去在这个水池里边浸一下，然后从另外一边上来啊，那么这个就表示走下去的时候，是。有罪的、污秽的、不洁净的啊，然后走上来的时候呢，就表示洁净了啊。这个呢，就为咱们今天所谓的浸礼啊，大水礼，就是根据这一个的结构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已行点水礼啊，也没有错啊，点水礼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浸礼呢，其实更加符合当时这个。洗礼的这个规范啊，那么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，耶路撒冷在这里，这是加利利湖。这是死海，这个，那么昆兰社团呢，它的地点啊，在这个位置，不对，再往上一点哈，这个地图画的不太好了，耶路撒冷的位置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个昆兰社团呢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他洗礼的地方在这里，就是耶利哥对面，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啊。所以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有两批人嘛，咱们提到啊，一批呢就是住在北边的这个加利利这个地区，另外一批呢就是住在南边的犹大。这是，加利利，这是犹太，那么中间隔着一个呢，就是撒玛利亚，那么主耶稣要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呢，他通常走的路线啊，他通常走的路线呢？是走这个山脊啊，这个上面走。另外呢，他就走约旦河外，从约旦河沿着约旦河下来，然后从耶利哥这个地方过来。 主耶稣最后一次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就是走了这条路啊。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主耶稣走这个在撒玛利亚的井旁啊，跟那个撒玛利亚传道。那么他走的呢，就是中间的这条路线啊，要穿过撒玛利亚。当然中间这条线呢是比较近的啊，从约旦河外呢，他要绕一下。这个大家的对这个地理的环境呢，有点了解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啊，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啊，伯利恒呢就在加利利，不是这个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稍微往南啊，稍微偏西一点点吧，几乎是正南啊，大概5、6公里。的距离啊，就是伯利恒，这 Bethel 啊，Lehem 啊，就是这个饼之屋啊，或者食物之屋啊，就是
张
伯
师，
利
我
恒，
插一句，当时我们去
对，
的时候，好像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，是不是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？
那是从咱们啊，对。咱们住的地方要开车过去，大概半小时到。对，
那就清楚了。谢
对，
谢，我讲
五
你，我
六，
记得非常清楚。
也就5、6公里，啊，但是呢，咱们现在去啊，都要绕了一些路，在耶路撒冷里边绕路啊，然后到了伯利恒啊，进去的时候大概半小时的车程，其实5、6公里呢，按说10分钟就可以开到啊。但是路途呢，并不见得那么好走，而且中间有哨卡啊。因为到现在为止呢，伯利恒还是这个叫 A 区啊，就是完全巴勒斯坦自治的地方。所以到伯利恒进去的时候呢，有哨卡。啊，在门口有哨卡，这是以色列的士兵在那里，来做检查啊。但是，一旦进去以后就没有了，啊，就没有以色列的军警在里边了。那完全都是，巴勒斯坦的这个自治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就是伯利恒啊，包括耶利
我
哥，
再问一句，张博士啊，我
对。
再打断一下，就是当时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个华人开的餐馆，我们大家吃顿饭，说那一家华人是从江苏上海，如果我记得正确，从那儿来，那个餐馆是属于以色列的呢，还属于这个那个回教管辖的？
我们在伯利恒，我们在华人餐馆吃饭的时候，不是在伯利恒，
哦，
在
那
耶
我。
路撒冷新城。
哦，我记得好像我们结束了以后，就在一个华人的那个带到一个华人餐馆，因为他们是从大陆来的。我
啊，
记
对
得
对
我们
对
吃的
对，
是这个，吃的是牛肉段，好像是。
哎，对
我
对
记
对
得
对，
有个北方的，
那
我
个
记
这
得。
次我们去还会去，那个是
哦，
在耶路撒冷新城，
啊，
咱
那我
们
清
在
楚了。
伯利恒吃午餐呢。在伯利恒吃午餐，是在一个伯利恒巴勒斯坦基督徒的餐馆里边。
哦，那我清楚了，清楚了。
哎，
那就谢
所
谢。
以在那个餐馆里边呢，它有一个朝西南的一个门啊，那个门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五星，那个就是表示伯利恒的特征啊。伯利恒的特征呢，特点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啊，一个星，然后两条线，啊，这个呢，就是伯利恒的标志，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前，天上有一颗星啊，然后这个，你记得那个餐馆呢，是在山坡上啊，这个挺大的里头，反正就是吃的是阿拉伯饭。
哎，这
Anyway，
我想起，谢谢。因为那
哎。
个伯利恒那边野地的旷野呢，太美了。那边有个教堂嘛，就是牧羊人，天主教牧羊人报佳音。然后我
对
们
对
从那儿
对，
走上来呢，就是到那个耶稣诞生那个地方，那个也盖个教堂嘛。
对
这个我
对对，
历历在目。后来这两顿
哎，
饭我搞糊涂了，不知道哪个是在那个境内。那明白了，谢谢，哦，不打扰了。
哎，好，所以这个主耶稣的出生呢，他是 从加利利，加利利，然后大概因为这个没有说他是走的哪条路啊？应该是从中间，这条路是来到伯利恒啊，那么走到伯利恒以后呢，就没有住的地方啊，就是主耶稣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。那么我们到了伯利恒以后呢，也会看到旷野的牧羊人啊，这个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，所以在这个有一个伯利恒旷野教堂啊，那个教堂的最大特点就是里边有非常好的回音啊，如果你站在那个拱顶的下面来唱歌的时候呢，那是非常非常的美啊。以色列呢，大概耶路撒冷啊，这个伯利恒有两座这样的教堂啊，就是特别设计的呢，这个回音非常好啊。一个比较大，在比什大池的旁边啊，不知道在座的有弟兄姊妹是不是有去过啊？我们还在里边唱过诗歌啊。那么在伯利恒旷野这个教堂呢，我们每次都会去的啊。去了以后呢，我们会在里边唱一首诗歌啊。那么这个地理的环境呢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么在座的现在可不可以啊？有谁对于这个电脑比较灵光的啊？来查一下这个现在啊，从加利利到伯利恒，的距离有多远？啊，我记忆不是非常清晰了，大概130公里还是多少啊？再确认一下，就是现在的距离啊，到谷歌的地图上可以去查一查，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啊，拿撒勒。到伯利犹太的伯利恒啊，中间有多少距离？好，
请问一下，加利利的拼写
英文是吧？
呀？
Galili Galili。我也不十分清楚。Nazareth，主要是拿撒勒。
赶紧，我拿中文试试。
对，查中文看看能不能查到啊？拿撒勒到伯利恒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对于约翰的出生呢，我们就
对
就，
的，是137到145公里。
137到145，所以我的记忆还可以啊，
你一百
大
应
约
该
是130公里到140公里，
good，
147到145公里。这个上面这个是145公里。
这就是 depends 你走哪条路了。因为早期的时候，他们不像咱们今天要走公路，走公路呢，因为他肯定要绕路稍微远一点哈。早期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徒步走的。那么估计主耶稣当时啊，带着这个身孕已重的玛利亚，他肯定是要走最近的这条路啊，也就是从这个以色列地啊，这个中间这个山谷，它首先要走过，叫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说哈密基多顿平原啊，这个耶斯列平原啊，先走过这里，然后走过这段平原以后呢，就上山地啊，上山地，那个一开始走的这个山地呢，是属于马拿西到12支派的马拿西支派啊，然后经过以法莲啊，这个就是走过撒玛利亚的这一块儿，然后穿过便雅悯支派，那么最后呢到犹大支派，走过耶路撒冷啊，然后到伯利恒啊，走这么一条路，130多个140公里的话啊。这个也就260华里了，对吧？这是一个 不算太近，虽然也不算太远的距离啊，大概也要走好几天的路程，对
而
吧？
且至少要走4到5天才会到，但是根据玛利亚当时的情况呢，要是跟玛利亚呢，可能还要花更长的时间。
是的，所以他不能急行军嘛，是吧？当时可能像主耶稣的父亲啊、父母他们的实际情况呢，可能他们会骑一头驴，是吧？因为他们回来要报名上册，不单单是要人回来，肯定他们路上还得带个小包裹啊什么啊，这个带着这些东西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旅途是相当辛苦的。啊，咱们去以色列啊，就是两个重点的地方，一个就是耶路撒冷，伯利恒啊，这个死海周围的这个环境，啊，另外呢就是加利利、拿撒勒啊，这个提比利亚啊，这个在那个周围，就是加利利湖周围的这个环境啊，这是咱们每次去以色列必定。要重点的地方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花点时间啊，把这个主耶稣的降生，也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，我们先来把它读一遍。
路加福音第二章。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。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：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：我们往伯利恒去，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，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满了8天，就给孩子行割礼，与他起名叫耶稣。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于主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两只雏鸽献祭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神说：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，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：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家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正当那时，他近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。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，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过了3天，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，他母亲对他说：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耶稣说：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。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
好，我们把路加福音记载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呢，就读过了哈。那么在4卷福音书里边，记载主耶稣出生的，可以说路加福音是最详细的。马太福音也记载了一部分，但是呢，没有路加福音对于历史啊，那么样的详细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是有两件事啊，一个呢就是满了第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啊，然后这个与他起名啊叫耶稣啊，就是没有成胎之前的时候，天使啊来给他起的名，就是他要。这个耶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啊。 然后呢，原来我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我以为这个割礼是在耶路撒冷行的啊，其实不是的哈。然后这个下边说，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然后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啊，要把他献于主。这个就是按照律法上所说的啊，因为头生的必称圣归主啊，这个就是。要把它献于主啊！又照这个律法上所说的啊，用一对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啊，两只雏鸽来献祭。那么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它这里还有注，看看这个注是怎么说的啊？有啊，《利未记》啊，第12章啊，那么。你小于以色列人啊，若有妇人怀孕啊，这个她就不洁净7天啊，月经不清这样，到第8天给她行割礼，然后这个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啊，要在家里边要住33天啊，这是指的男孩子说的啊，女孩子呢就要66天啊，男孩子就要33天啊，然后呢就是在出埃及记13章里头啊。因为神曾经在埃及杀了以色列的长子，啊，不是啊，这个埃及的长子啊，以色列长杀了埃及的长子啊，然后所以呢，凡以色列投生的，无论是牲畜还是人啊，都是属神的，要分别为圣归给神。那么后来呢，神又在利未族当中啊，这个兴起利未人来。然后就立位人呢，就要代替以色列的长子啊，众民的长子献给神。那么如果这个在献的时候啊，如果他不归神的时候啊，就要把他赎出来啊，等等，有很多就是这个规定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关于洁净的日子满了的时候呢，就要到殿里边去献祭哈，然后这个献祭的时候呢，就要献羊羔啊，把1岁的羊羔献为燔祭啊。然后这个，如果他的力量不够的话啊，这个就献2只雏鸽或者2只斑鸠啊。那么我们看到啊，当时。只说照着主律法上所说的啊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2只雏鸽啊，来献祭。这显然呢，就是主耶稣的父母啊，他们当时至少啊，他们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啊，在自己家里边拥有多少的财产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啊，显然他们不具备。献1只1岁的羊羔的这个力量啊，咱们今天如果要买一只羊献上，那也不少钱，对吧？那么在当时的时候，可能献一只羊羔啊，也是不少钱的。所以主耶稣的父母呢，只好用一对雏鸽啊，这个2只雏鸽或者2只斑鸠，一对也是2只嘛，对吧？2只斑鸠啊，这个来。献赎罪祭的，是吧？这个呢，大概就是在出生，主耶稣出生之后33天啊，满了，然后他们就按照律法的规矩啊，就上耶路撒冷去，把这些手续都办完了。那么在耶路撒冷遇见了这些事情啊，然后办完了这一切的手续呢，他们就回加利利去了。那么他们回加利利，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，弟兄姊妹？因为在这里呢，我们没有看到，就是办完了，好像在这里的看了，就是办完了一些手续就回去了啊，给我们的感觉到好像，大概也就是，33天吧，然后上耶路撒冷回来把这事处理处理，然后他们就回去了，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吧。对吧？就几个月的时间，半年啊，因为33天，这才1个月多一点嘛，是吧？都办完了，收拾收拾，2个月啊，就回加利利去了。 是吧？是不是这样呢，弟兄姊妹？这个中间，也他们真正回到耶路撒，回到加利利，大概要多长时间呢？
他不是下埃及去了吗？
哎，
从埃及回来去的加利利，去的拿撒勒。
哎，所以说啊，大概这个中间有多长时间呢？
2岁，差不多2岁的时间去的埃及，是不是？因为希律沙伯利恒的，孩子是2岁左右吧。
对，这个2岁左右呢，就是根据东方的博士啊，看到天上的星出现的时候，大约已经有这个，当然不会超过2年了，大概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。对吧？所以呢，希律就为了保险啊，这个错杀1000不漏过一个啊，所以这个，就把2岁以里的小男孩全部杀掉了，对吧？但是主的使者就救了主耶稣啊，这个半夜，这个约瑟啊和玛利亚就带着小耶稣啊，就下了埃及了，只等到。这个大希律王死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他们知道这个希律的儿子啊，这个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，也是非常凶残的，所以他们就不敢，再回伯利恒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回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。所以这个中间大概经历了2年左右的时间吧，啊，所以。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啊，它中间就是主耶稣下埃及的这件事情呢，并没有记啊，所以呢，只是说办完了这一些事儿，就回加利利去了。其实中间经历了很多事儿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记录呢，他没有说谎，也没有错，只不过他的选材啊，他有一些东西选了，有些东西没选啊，所以我们这就知道，其实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啊，但圣经里边。没有记录。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，已经是马上12点了啊，咱们再讲这个具体的再分析呢，就有一点时间不够用了。咱们先对经文读过去了啊，然后对于主耶稣的出生的这个，然后他到加利利去啊，这个中间。又其实，在马太福音里边又记载了这个东方博士来拜啊，东方博士来拜绝对不是，在马棚里边去拜的啊，所以有很多艺术家啊，没有好好的读圣经，所以呢，就常常画了这个东方的博士，也来到马棚啊，这个，跟这个牧羊人一起来拜耶稣，其实不是的啊，这个。东方的博士，他们看到星，然后走到耶路撒冷，走到耶稣这个小孩子的地方啊，走到这个当时约瑟和玛利亚住的地方，这都很长时间以后了啊。好，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停到这儿了。有哪一位肢体愿意？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？
我来吧。
嗯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你借着你仆人詹姆斯给我们讲解路加福音头半部分，我们看到主，你为我们来到世界上，主啊，你道成了肉身，就是要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带到你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你爱子的国里得享一切的美好，得享那上等的福分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主啊，你生在律法之下，你按着律法受割礼也被献上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就告诉我们，主啊，你是承接了亚伯拉罕这个之约，是属亚伯拉罕的子民。我们也看到主啊，你虽然生在律法之下，但是主啊，你是要为尽诸般的义。我们也看到主啊，你在约翰福音第 四章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说啊，你们所拜的啊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救恩啊，一定要从犹太人出来，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，而且要从亚伯拉罕后裔中犹大支派啊，大卫的子孙出来，这一切都一一的应验。我们看到路加记载这些，就是要我们从一点来看到，主啊，你来到人世间都是按照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啊，正如保罗所说，等到时候满了啊，这个主就按照所定的日子所生，且要生在律法之下，特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。我们感谢主，主啊，我们也看到你是这个照亮外邦人的光，正如啊这个先知西面所说啊，是这个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我民以色列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要时时为以色列求福求平安啊，正如诗篇所说啊，以色列啊，爱耶路撒冷的人啊，必然兴旺啊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主啊，我们也看到主啊，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充满智慧和能力。我们看到啊，你12岁啊到圣殿来这个坐在啊这些啊有文化的啊祭司这些人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啊。我们看到听的人稀奇，父母都稀奇啊。我们也同时看到啊，主啊，你谈到了两项特别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当年虽然你有12岁，但是你到13岁的时候，在按照犹太的传统，你就要成为诫命之子啊，就要有义务守戒律法所规定的啊，你再过一年就要啊这样做了。但是我们看到啊，你12岁的时候啊，你进入到圣殿中，你这个讲到了两句话，也是你最开始时所说的话语。也就是说啊，在你30岁出头出来侍奉之前啊，唯一的啊，路加所记下来的主你说的话语，你说的首句话就是为什么来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住在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父的家中吗？啊，你又说到这个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啊，主要我们看到。主啊，你在12岁的时候啊，就认上帝为天父了。我们也知道你在12岁的时候就知道要以神的事啊为念了。我们知道主啊，你道成肉身的日子，你说啊，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啊，主啊，你在大祭司的祷告中你也说到啊，这个你托付我的事啊，我已经成全了。我们看到主啊，你一生啊都是行在主上你父神的旨意中。啊，我们想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中，我们看到孔子说他50岁才知天命，但是主耶稣你12岁就已经知道啊，父神的托付，就以父啊，就以这个上帝为父了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一切都看到了主啊，非这个普通的父母所生常人，他乃是神成为人，要来到我们中间，救赎我们脱离啊，死亡、罪恶和撒旦的权势。我们感谢主，就是继续恩待我们的这个聚会，保守和看顾，特别加牧师力量，主日的崇拜都仰望交托，求主保守，也保守来参加我们不论是查经聚会的众弟兄姐妹，使我们不离弃啊，我们不像那些参加，我们不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，我们要心里火热侍奉主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。阿们，
阿们，
阿们，阿们，
阿们，
阿们，
阿们。